弟兄姊妹平安，朋友们好。我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马可福音。我们今天来到了第六章。今天我们要吃的是五饼二鱼。今天我们要吃五饼二鱼。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就是耶稣喂饱五千人，也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是除了耶稣复活之外，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那我想主日学的小朋友也非常熟悉这个故事，他们主日学老师也经常为他们讲这个故事。我们好不好来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先读30节到44节。今天的经文有好几处，我们好不好大家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我们先从马可福音六章30节开始。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没给他们吃的。”人们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好，我们第二段经文是从45节，还是六章45节到52节，还是弟兄们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 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再接下来我们读第八章22节，17节到21节，马可福音第八章17节到21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最后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6章22节到35节。约翰福音6章22节到35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哦，不是。第二日，站在海边的众人都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艘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还赐给我们这些的话语。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解开这些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经文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如果你信主时间够久，你一定听过五饼二鱼这个故事，或者在查经聚会的时候你也听别人分享过这个故事，甚至呢，如果你是从小在逐日学长大的，你一定也听过很多次这个故事。所以一提起这个故事，你脑子里面可能就顿时冒出来很多的要点。比如他讲到了耶稣的连续，比如他讲到了奉献。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小孩子，他把手里仅有的5饼2鱼拿出来，然后呢 耶稣就祝福分给大家。你可能被教导说，只要你肯把自己的所有的拿出来奉献，那么主就会把它变成更多，就成为你和别人的祝福。主能用微小的奉献成就更大的事情，神能用不可能成就可能。那可能还会讲到，你不要轻看自己所有的。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1000两，无论是时间、是金钱、是能力等等，只要你愿意拿出来交给主，主就能够使用。或者还会告诉你，你要有信心，不要看环境，不要单单看环境，不要看自己所没有的，要学习信靠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点，也蛮属灵的。不过我请大家想一想，这些是不是福音书里面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要点呢？这些点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些的应用好像看起来蛮接地的，但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些的应用会产生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容易把经文的焦点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我们的身上，或者转移到那个小孩子的身上，或者呢，容易停留在神如何满足我们的需要，解决我们的难处。总之，好像福音的重点，福音的内容不再是耶稣，而转移到了我们身上。耶稣不再是福音的中心，他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为我们服务而已。我想，如果福音书的作者今天看到我们这样的解读，这样的应用，他不知道应该会怎样想。那么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耶稣责问门徒，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到底要门徒明白什么？他到底要我们明白什么？好，先说结论。简而言之，他要我们明白他到底是谁，他要我们明白他来到地上到底要做什么。其实这也是马可福音或者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作者主要想要呈现给我们的。我想从三方面和大家来一起思想这一个的神迹。第一，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是新的摩西，是更大的摩西。第二，耶稣继续在海上启示他自己，他是海洋的主宰，他是掌管万有的主。第三，耶稣是生命的粮。第一，耶稣是好牧人；第二，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主；第三，耶稣是生命的粮。那我们进入第一大点，耶稣是神应许的好牧人，是新的摩西，是更大的摩西。我们可以把6章30到44节分成两部分。30到34节是第一部分，35到44节是第二部分。30到34节可以说是之后五饼二鱼喂饱神迹的一个 序言，一个序曲。三十节其实是接着六章的十七到十三节所说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六章的十七到十三节，耶稣在那个时候差遣门徒出去传道。那么现在门徒们传道的工作结束了，他们回来向耶稣汇报传道的结果。那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十二门徒的传道活动确实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些人追随门徒，就好像他们当年去寻求耶稣一样。所以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传道相当的有果效。那么从另外一处经文也可以看出来，那一处经文就是六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马可经常用一种三明治的手法，他在一件事情当中穿插另外一件事情。在那段经文里面，马可告诉我们，甚至连西律安提帕也受到了震动，感到害怕，以为是他所斩首的使徒约翰复活了。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当中，马可告诉我们，因为来往的人多，耶稣和门徒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于是耶稣就吩咐门徒退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中重复地提到旷野地方，这是什么原因？提到旷野地方，目的是要强调在旷野中得安息这样一个主题。旷野之地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大不一样了。神在旷野中为他的子民预备安息，这是圣经中反反复复出现的主题。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到旷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神降下玛拿四十年养活以色列人，亲自牧养自己的百姓。那么当耶稣在旷野使五千人吃饱的时候，福音书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书是在告诉我们，一位比摩西更大的领袖来了，一位比摩西更大的领袖已经来了。神所应许的真正的牧者已经来了，同时也是在暗示一场新的出埃及已经拉开了序幕。然而这一次带领以色列人的不再是摩西，而是耶稣，目的地也不是迦南，而是进入神最终的安息。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怎样的安息。首先是灵里面的喂养，神的话语；其次是身体的喂养，吃饼得饱。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里把百姓比作没有牧人的羊， 让人想起《民数记》和《以西结书》两处的经文。在《民数记》27章17节中，摩西在旷野临终前祈求耶和华立一位领袖来接替他，免得百姓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后来神立约书亚为百姓的牧人，我们知道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稣。以西结书34章牧人的意象和也是和旷野相关。当时羊群没有好的牧人，但是神应许立一位忠心的牧人，我的仆人大卫。这位仆人要使百姓安居在旷野。这位仆人要使百姓安居在旷野。所以在第34节中，马可正是以这两处经文作为背景，宣告耶稣就是神所拣选的好牧人，要带领百姓出埃及，进入旷野。耶稣就是神的仆人大卫，要在旷野中使百姓得享安息。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于是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34节，这节经文其实是整个五饼二鱼神迹的钥匙。如果忽略这节经文，就很容易把这个神迹看作是耶稣来满足人的物质的需要。但是马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迹是从耶稣的怜悯开始的。耶稣看见人真正的需要，人真正的饥渴，人真正的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而是因为没有牧人，没有神的话语。这位好牧人的怜悯表现在首先是教导真理，其次才是供应食物。这里我们也看见耶稣亲自实践了他在旷野中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引用的那句经文，在《申命记》的8章3节，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先赐下真理，引导人们认识神，然后才赐下饼，显明他既是牧人，又是生命的粮。那引言之后，现在我们进入五饼二鱼这个神迹。35节到38节，35节到38节是门徒和耶稣的一段对话，一段漫长的对话。门徒们觉得有必要提醒耶稣。其实，在我们看来，门徒的建议也是相当合理，因为天色已晚，关键是群众的人数过于庞大。马可告诉我们，男人有5000，如果加上妇女和儿童，人数可能会有20000人。人数过于庞大，手头上的食物和资金也十分的有限。然而接下来耶稣的话让这些门徒完全的不知所措。第37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完全没有准备。耶稣吩咐他们，耶稣所吩咐他们的简直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门徒们很快就想到了银子，想到了钱。20两的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8个月的工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即使是20两的银子，叫他们个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的。况且门徒手头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银子。但是耶稣并没有就此罢休，坚持要门徒继续清点他们手头的饼，迫使门徒不得不承认，迫使门徒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远远超出人的能力范围。其实，约翰福音还告诉我们，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应当怎样行。他其实是刻意制造了喂饱5000人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个局面。他给门徒的指示也确实是令他们困惑不解，但真正的目的正是为了引导他们，要他们领悟其中的深刻的含义。39节到40节，耶稣吩咐门徒叫众人坐在青草地上，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准备用餐。这里有两个细节，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旷野的意象相关。第一是青草地，第二是一排一排的坐下。其实旷野和青草地并不矛盾，旷野包括了羊群，可以牧养羊群的这个草场。以色列冬末或者春初的时候，他们会有雨季，加利利海四围的草场应该是青绿色的。青草地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青草地让人联想到诗篇23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马可告诉我们，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现在耶稣让他们坐在青草地上，这正是诗篇23篇画面的一个再现。耶稣就是那位好牧人，带领羊群得安息，并供应他们的需要。第二个细节，一排一排的，这让人联想到什么呢？这让我们想到旷野中摩西营地的秩序。在出埃及记中，在那里以色列人在旷野按支派、按队伍、安营行进。不过这一次带领他们的不再是摩西，而是比摩西更大的那一位。马可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一个新出埃及的美丽的画面。那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41节，5个饼2条鱼经过主的祝福，饼被掰开递给门徒，分给众人。42节到44节，饼和鱼奇迹般的倍增， 四十二节马可告诉我们说，所有人都吃饱了。四十三节进一步证明这个事实，剩余的碎饼碎鱼把十二个篮子都装得满满，剩余的数量还大过先前的数量，再一次见证了这顿饭的丰盛。我们进入第二大点，耶稣在海面上继续启示他自己的身份，他是风浪的主宰，是掌管万有的主。四十五到五十二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故事，我想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也都有记载，而且都是紧跟着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之后记载。可能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就是马太福音当中的那一个版本，在那里彼得也尝试着在海面上行走，但是他险些的沉下去，他发出了呼求说，主啊，救我。当我这一次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句经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这句经文就是第六章的五十一节后半部到五十二节，马可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是马可的旁白，可以说是整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的解经的钥匙。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个事件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说明五饼二鱼和在海面上行走本来就是向门徒传达同一个信息，传达同一个启示。可惜的是门徒没有明白，门徒的目光还是停留在饼，门徒的目光还是停留在耶稣可以赐下饼，但是没有注意那一位赐饼者是谁。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一个危机。马可福音并没有给我们解释，但是约翰福音六章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一个危机。约翰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群众要强逼耶稣做王。群众要强逼耶稣做王。耶稣在旷野供应这么多人，吃饱了，毫无疑问，会让人想到摩西在旷野供应玛拿。这足以证明耶稣就是历代以来人们心目中所期盼的那一位先知。群众要强逼他做王，这其实和耶稣受洗之后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是遥相呼应的，好像如出一辙。魔鬼要耶稣什么呢？魔鬼要耶稣走一条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却能立刻得到荣耀。耶稣拒绝这样的试探，他拒绝做王，他拒绝 做群众心目中想要他做的王。于是他催促门徒赶快上船，他遣散群众，然后独自上到山上祷告。因为他知道那些人追随他并不是因为认识他是谁，并不是想要敬拜他，想要顺服他，而是因为他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能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他能满足他们政治上的需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是一个过渡性的神迹，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神迹，目的是把人的目光从吃饼得饱转向耶稣是谁。在这里耶稣第二次彰显了他对大海的主宰，他对大海的主权。头一次我们或许还记得，他用一句话平静了风浪，这一次他亲身践踏海浪，他亲身践踏波涛汹涌的海浪。旧约的约伯记告诉我们，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这是旧约中只有神才能做得到的。如今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实现了出来。不但如此，耶稣不仅踏浪而行，他同时也借着话语来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身份。他说：“是我，不要怕。”直译就是：“我是。”这和出埃及记中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的自我启示是同一个词。出埃及记中神向摩西自我启示的时候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好，我们已经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并没有立刻带来真实的信心，门徒虽然参与了分饼，却没有明白分饼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仍然惊慌害怕。马可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然而让我们更感到惊讶的是，到了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就是耶稣喂饱四千人之后，门徒依然表现出属灵的迟钝和健忘，依然因为没有饼而忧虑而议论。于是在第八章十七到二十一节里面，耶稣向门徒发出一连串的反问：“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他再次提醒他们五千人和四千人，十二篮子和七个筐，最后他问：“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门徒们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大点，耶稣是生命的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可福音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但是马可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神迹的意义。要想知道这个神迹的意义，答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在约翰福音里，这个神迹之后，耶稣立刻开始了生命的粮的讲论。所以马可福音六章和约翰福音六章合起来，才是这个五饼二鱼神迹完整的解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马可福音六章通过这个神迹不断地要我们回答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约翰福音第六章并没有停留在这个神迹本身，而是继续记载了神迹过后发生的事情。在那里，约翰告诉我们，众人吃饱了，就继续寻找耶稣。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六章二十六节，群众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耶稣，而是耶稣所给的免费的饼，耶稣所给的好处和地上的满足。耶稣在那里指出了他们真正的动机，他们希望耶稣成为另一个摩西，不断地赐下玛拿，解决他们温饱的问题。他们希望耶稣成为另一个约书亚，为他们征战，推翻罗马的政权。他们所追求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赐恩典的神。那接下来，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三十五节，是五饼二鱼神迹的高潮和最终的解释。这段经文也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对话。也许是因为在第二十七节中，耶稣提到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群众可能就以为劳力那一定和做工有关了。群众就问耶稣，我们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工呢？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当做什么才能满足神的要求呢？才能达到神的标准呢？才能进神的国呢？他们好像毫不怀疑自己本身是否有这个能力达到神的要求和标准。于是耶稣矫正他们，神的功就是神所要求的，神的功就是信心。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做神的功。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好行为，不是靠你遵行律法赚取神的祝福，不是靠你遵行这些那些来赚取神的接纳，赚取永生，而是相信并接受神所差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也呼应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一句著名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来 耶稣继续纠正他们对玛拿的理解。首先，不是摩西赐玛拿给你们，真正赐玛拿的是神，不是摩西。其次，玛拿不是真粮，真正的粮是现在父所赐下来的。看哪，这里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玛拿也是指向他。但是，人们的认知仍然是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他们继续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最后，耶稣揭开了整个神迹的答案。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告诉我们，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满足。人与神隔绝所带来的空虚，只有耶稣才能够补满。其实这个神迹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五饼二鱼的神迹最终指向的是十字架。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一节，在那里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同样的动作后来再一次出现，就是在主的晚餐。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二节，那里说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马可有意让我们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在五饼二鱼中被掰开的是饼，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把掰开的饼递给门徒，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他的意思是，有一天真正要被掰开的是他自己的身体。相同的动作最终在十字架上再一次的重现。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着要刺他的那些人，看着那些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之后他就断了气。换句话说，他祝福，他掰开，他祝福那些要刺他的人，他祝福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自己的身体被掰开，被破碎。如果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祝福被掰开，他承担了你我所应当承担的刑罚，承担了你我的罪所应当承担的审判和刑罚，甘愿成为你我的代替，被掰开，被破碎，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保全，被神所接纳。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的心里会如何感想？ 你的生命会因此而被触动吗？你的生命会因此被改变，甚至被反转吗？我们是否还需要不断地去证明自己配得这一个的救恩？我们是否还不断地把耶稣当作满足我们需要的工具，满足我们欲望的工具呢？我们是否还是心里愚顽不明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时间关系我们没法和大家分享应用。不过呢，我想说明的一点，有时候我们应用这些的时候，我们应用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正确的框架之下来应用，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用错。比如说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其实它不是在讲一个伦理道德的故事，不是说你要把手中的东西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当然大家都明白。所以我这里有两个问题想留给大家我们自己去思考。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认识耶稣是谁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为什么认识耶稣是谁对我们来说如此的重要？第二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我们信主所得到的是饼还是真粮？我们所求的是饼还是耶稣自己？我想这两个问题没有人帮你回答，只有你自己才能在神的面前来回答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谢谢你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粮。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接下来也要来到你的桌子面前，来到你的饼杯面前。主，你继续的借着你的饼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当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掰开，你的血为我们而流出。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认识你自己，来认识你这十字架上的爱，以至于我们不再寻求那必朽坏的饼，而是寻求可以存到永远的真粮。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